从第六章开始，好不好？那个上次实际上我们已经讲到了一点点一到八节，不过我们可以再重复一下，从第六章开始啊。那时候门徒们渐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于是十二人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拣定七位有好声望而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些要务。至于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这番话得到了全体的悦服，就选定了施德望，他是一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菲利伯、普洛和洛、尼加诺尔、提梦、帕尔莫纳及尼科劳，他是一个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向他们立在宗徒面前。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复了手。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好，这一段经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好像只是因为宗徒们要专务宣讲，其实里面给了很多初期教会的资讯，可能路加是用了特别的笔法做了一些缓和。首先我们看见这个团体有两种犹太人，一种是希腊化的，就是讲希伯来文讲希腊文的，应该是在侨居地住了好几个世代，然后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来，他们还是以希腊文为主要语言啊，可能他们希伯来文不灵光啊，像我们今天的 ABC 和台湾是一样的啊，就是在侨居地住了好几代以后，那么回到他们本来原生的最古老的家庭里面或者背景里面，却已经不会了他们祖传的语言。那另外一个呢是讲希伯来文的，阿拉美文的了啊，两组犹太人。因为在这么一个大城市啊，耶路撒冷，其实已经有相当强的国际性啊，在耶稣时代。那么这国际性并不只是有这个由于各来自于各国的人，他们本族的人从各地回来的啊，各地从放逐以后，从不同原因里面，他们搬离了他们的犹太地区。然后呢，现在呢回到这边来，那主要分成两组，就是当时呢，因为在希腊亚历山大大帝大力的推展这个希腊化的过程里面呢，当然就是在希腊的版图之内都会讲希腊文。那么在耶路撒冷本身，我在犹太地区一直在那边生活的人，他们大概还是以阿拉美文为母语啊，就在必须的公务事情上，他们讲希腊文。分两种。那现在呢，就是这一些讲希腊文的犹太基督徒团体，他们觉得在分发这日常供应品的时候呢，他们团体上的寡妇们受到了亏待。那为什么严重呢？因为这些人是从外邦迁回来的可能隔了好几代他们回到那个加上以后呢，他们不像那个土生的犹太人，不像那个希伯来犹太人，他们有很大的家族，他可能没有家族啊，没有亲人的支持，所以他们的寡妇更可怜啊。可能寡妇，我们假设像那个，我们想想看那个路德传啊，拉欧米，他回到家里面以后，他只剩两个人而已，一个波阿斯跟另外一个有权力的人，算是很少的啊。那这边可能是更少，可能隔了好几代。就这个原因，他们没有什么大家族来支持，他们只能够靠这个信仰团体的彼此的分享啊，互通有无。那么现在呢，他们在分发这些日常供应品时候，他们被疏忽了，当然就生活产生困境嘛。所以这个大概是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我们惊讶，因为前面我们在第四章跟第二章刚读过那么对他那么美的写法嘛，这个初期教会大家这个全部都大公无私的，有东西从哪来从来放在这个宗徒脚前，由宗徒来分发。那我们可以相信，这大概应该第二章跟第四章是比较就是激励人心的写法啊，或者我们简单说是一个为了要宣扬初期教会的好。用了一些广告词，可能并不太符合真正的这个生活真实。当然相对于当时的环境也是很好的啊，可在真正的具体情况里并不是这么的完美，所以也这么困境。好，那么这个情况呢也显示出必须要被解决，必须要讨论，必须要解决嘛。那现在这十二个宗徒就召集了门徒们说啊，那第二节这个十二宗徒原文就是十二人啊，因为十二人在这个在初期教会里面，在路加作品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十二人就是宗徒。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讲那个十二宗徒其实就是指了十二人，是路加他特别的写法，特别强调的一个笔法写进来的。好，他们当然是还在这个教会的领导身上必须解决问题嘛，他们就说了，那他们来做这个东西当然是最公平啊，他们最大公无私的，可能他们来说呢是不恰当的啊，就他们应该要把他们的精力呢更放在宣讲上面。好，那么就选七个人出来来做这个服务。那这七个人呢很妙，我们看着听的名字都是希腊名字啊，就很有趣的。所以这七个人呢就是有好声望的，那么他说要充满圣神有智慧的人。那上次跟大家当做玩笑话有说哈，说为了要分发这些，就是要公平起见的话，人其实越笨越好啊，人精明比较会搞怪啊，我笨的话你就按照命令行事比较简单啊。那我自己在看，我就经济类团的谁哈，那个语言好的人或者是他旅游经验多的人是最不容易带的，因为他胆大哦，他不怕，但问题他觉得他可以处理问题，他有经验啊。但我们这个方面我们也尊重，只是说有时候他们对于到的新地方毕竟有一些不了解嘛。但这样的情况是有时候难以控制的啊。那对于这个你说那些比较这个平常少出去旅行或者不会外文的人哈，他把领队跟着死死的，那很好带。那安全很好带，这是一样的，这是一样的。那你跟他说做什么还是做什么，那就很容易，照指令行事，这很正常。那你说分发这些品，干嘛要充满圣神呢？干嘛要这个有智慧呢？那不通的啊！就我说不太符合一般的常识，不太符合我们生命经验。好，我为什么这么选呢？那么选了七个人。首先是施德望，那我们知道马上就第七章就谈到施德望的宣讲啊，从这个第六章的下面第八节开始就讲了这个人他非常的特殊啊。那从第八节开始到第七章整章都描述了施德望的所言所行，其实跟十二宗徒一模一样，反而我们没有看见他去分发面包，没看见啊，这是。对，他是我，就是你读这个经文就觉得不通，第一个不通啊。然后呢，第二个菲利伯从第八章以后也是一样，他到了撒玛利亚也是宣讲，而且还行奇迹，让那当时的一个术士都大为惊讶啊。就是你看整个的描写里面就知道，跟这个经文本身的叙述有点点不太一致啊。好，然后呢，这七个的名单，好，最后一个呢是尼克老师，我们注意他这边强调是。前者是皈依犹太教的安提约基亚人，所以应该是一个外邦人，然后呢皈依了犹太教，当然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就他愿意不仅仅是在会堂里面听天主圣言，也愿意真正的成为犹太教徒啊，这个人。好，那这七个人他们都现在七个人在耶路撒冷，都从外邦回来的，然后居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是基督徒，他们也是犹太人啊，但是呢是从侨居地回来的。最后这一个尼克老本来不是犹太人，因为他皈依了也成为犹太人啊，他们呢是有讲流利希腊文的，他们呢就透过宗徒们的副手 那开始呢就是执行那么中途所说的这些职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邪法是中途门副手，就是授予这个职权嘛，就显示是这七个人是附属于这十二人之下的，好像是有这个层级的分别啊。通过这个附属这样子选择里面，副手呢就是给予的职务啊，给予同时附属于他们。像我们今天大概我们今天简单说，那么主教给这个执事副手，那么就是他成为执事或者让他成为神父，那他必须是归属于主教的。反正我们今天呢接受了主教的副手，那么当然我是会士了，我在发大愿之前，那我就是要必须要表达我要愿意属于这一个修会团体。但我在领受的师铎职务上面，那我也表达了在师铎职务上完全服从主教，所以我是属于他之下的，我是 under 这个主教的。这边是一样通过这个副手，那这七个人就在中途之下。当然路加他要写的是呢保住这十二人的独特性，他们的领导这么写法。但我们今天大概知道，事实上很可能这个写法不太符合这个历史的真正的情境啊。真正的情境可能是当时的教会呢已经有不同的小团体出现啊。我们简单分就是有这个讲希伯来文的跟讲希腊文的啊。那么有希伯来文的团体呢有十二人当领导者，主要的服务者。那么讲希腊文的呢，就是由这七个人，七人小组啊，他们来领导的。那路加呢，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文学的写法，把这个就整合在一起啊，好像教会有非常好的层次性啊，层次性。那么这个是路加他愿意保留啊，十二人的独特性，保留这个耶稣基督，然后十二人，然后到所有的门徒们，到整个教会啊，一层一层的关系，这个是。路加愿意透过这样子，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就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很简单。但这个基本上我们也没什么否，没什么好否认的，对不对？因为无论如何，十二人是最先被召教的。然后来的，后来是耶稣的事件呢，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啊。耶稣的事件，那么多人在当场经验过了，并不见得非要经过中途门宣讲不可。很多人在耶路撒冷经验过耶稣的死亡复活，经过了当时的逾越节，当时的五旬节，那经验过整个的耶稣生命的最高峰，他们可能就皈依了，我就相信了。他们可能也是当时听见耶稣宣讲，我看见耶稣的事情的发生，就相信了。当然后来他们也许也是直接的听过中途门的宣讲，那没有这么严格的，好像一个线性的一对一的这样一直传下来的关系，大概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从后面的发展我们知道，我们甚至要说你要讲这个宣讲的话，施德望远的演讲比伯多禄还精彩啊！当然你可以说青出于蓝，那我也没话说对不对？但基本上大概不是这么简单可以解释的。而且我们注意这些人呢，这一些讲希腊文，他们事实上是首先注意到福音的普世性，因为他们最先向外邦人宣讲啊，从这个腓立伯在中途大十第八章，对不对？他到撒玛利亚嘛，开始讲，对不对？然后到了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第八章一开始因为发生了教难嘛，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些讲希腊文的基督徒就四散啊。第四节说，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腓立伯呢下到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的福音。他讲啊，撒玛利亚可能不是纯的外邦人，但是也不是纯的犹太人啊，基本上就是已经是犹太人最讨厌的人。腓立伯就开始给他们讲了福音啊。那第十一章在十九节。谈到这个安提约基亚教会啊，他说一样，说当施德望受害时，那些由于窘难而四散的人，经过了各地，来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约基亚，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但是呢，其中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勒乃人到了安提约基亚，也向希腊人讲道，就当然这些人应该也是那些讲希腊文的。讲希腊文的人才能跟希腊人讲福音嘛，你讲相同语言。那这一群，这前面这个第六章的七个人呢，应该代表的是最早 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啊，他们最早意识到福音的普世性的。只不过在路加的描写里面呢，他要保留这一个宗徒的独特性，所以后来有这个凯撒勒亚事件，伯多禄去给科莱略讲福音啊。我们到第十章、第十一章读这故事。但是那么隆重的两个神事，然后呢那么多证人那个、宣讲，还讲两次，用非常隆重的方式。那么菲利伯呢，在第八章所讲的福音呢，大家虽然领了喜，可是呢却没有领受圣神，还要靠什么伯多禄跟若望去副手才领受圣神。这些写法都是要保留这个宗徒那十二人的独特性啊。但是我说，基本上路加要强调这十二人的重要啊，而不是真正给我们一个客观历史的描述。当然不脱那个历史的核心，不脱的，有的 有这个事实啊。路加有一个非常美的写法，保住了这宗徒的特殊性。那我们简单这么说，我们今天的推论是，初期教会大概在耶路撒冷有两组人，一组是讲希伯来文的，或者阿拉美文，一组是讲希腊文的。讲阿拉美文的基督徒呢，有十二人当领袖，那么讲希腊文的有七人小组做领导者或者说服务者，但这是第六章这个第一到第七节我们可以读出来这些讯息啊。当然这个我们今天读把这份读出来是让我们应该是开心的了哈，开为什么开心的就知道不用什么时候等主教，我们可以做的啊，不用等主教。主教讲当然要听啊，要服从，要配合啊，要执行，但是如果都要等主教的话那就完了，因为主教不能想到一切嘛啊，就是我们每个人一起贡献我们的心力，每个人按照天主所感发的来努力。是从第八节开始看，你看施德旺怎么讲。好，施德旺充满了恩宠和德能，在百姓中显大奇迹，行大征兆。当时有些称为自由人会堂中的人，以及基勒乃和亚历山大里亚人的会堂的人，还有些属于基里基亚和亚细亚会堂的人起来同施德旺辩论，但是他们敌不住他的智慧，因为他是借圣神讲话。但很清楚马上知道施德旺的工作是什么，是宣讲，而讲那么好，讲得让很多那些要保护传统犹太宗教的人不得不跟他对抗。那怎么样子，他充满恩宠跟德能，简单说是一个神恩的宣讲者啊，神恩性的宣讲者。我们可以回忆一下第二章圣神降临之后啊，他是一个充满圣神的人。他呢不仅是宣讲，还有他的宣讲有什么，有奇迹，有征兆相随，行奇迹的。他真的是在各方面跟伯多禄没差别的。好，然后呢当时有人反抗，谁呢，有不同的会堂的人。所以这大概是啊，在耶路撒冷啊，已经有不同的地方来的人在那边建立了会堂啊。这个也是很有趣啊，就是各地的人回来，他们呢在圣殿里面朝拜天主，举行宗教的祭祀。那平常的日常生活，日常的这些道理的宣讲呢，还是在会堂里面聚集。那从各地各个侨居地回来的，自然聚在一起。有这个亚历山大的会堂，有这个基里基亚会堂。那什么是自由人会堂呢？大概是指那些因为战乱啊被俘虏到罗马去的啊，现在被释放回来，或者是本来在罗马当奴隶的。啊，这些犹太人被释放得到自由了，然后回到被释放的那些人，那么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居住。我们很难懂这个，就有人这么解释，大概是一个可能性啊。这个基本上我们不太知道什么叫自由，不太会谈了。就是要强调自由的，应该是指那个从奴隶情况被释放，从俘虏情况被释放的这个经验这样子。好，那么这些人呢都抵不过施德旺，因为呢他借着圣神说话，或者说圣神借着他讲话，很清楚充满圣神的人啊，怎么办呢？十一节开始，于是他们就怂恿一些人说，我们听见他们说亵渎梅瑟和天主的话。他们又煽动了百姓长老和经师一同跑来， 捉住了他，解送到公议会，他们并设下假见证说，这人不断地说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因为我们听见他说，这个拉撒勒人耶稣要毁灭这个地方，并要改革梅瑟对我们传下的常例。所有坐在公议会的人都注视看他，见他的面容好像天使。好，这一些人因为辩论不言辞的忘，就开始呢用不同的方式控告他。你看这个命运又跟耶稣一样啊，那这边的控告都不具体啊，就是没有很具体的说那跟耶稣一样。好，他只说经过他讲过这个亵渎梅瑟跟天使的话，他怎么说呢？就没有举例啊，没有举例。但这个不是他们的重点。无论如何，这边是有人控告施德旺，就这一些辩论上带给施德旺的人啊，他们是原告。只不过呢，这边并没有亲自说是谁哪个人，没有给个名字，给很模糊的说，前面那一群跟他辩论的人是原告。那么指控的这个罪名呢，是说他讲过亵渎梅瑟跟天使的话，也不具体。不过这边是不重要啊，因为这边是并不是路加他真正看重的，路加看重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的控告呢，那么大家都就聚到公议会来审判他。什么意思呢？形成了这个当时的最高法庭啊，当时宗教的最高的机构来审问施德旺。简单这么说，就是这些人都是犹太人啊，那么一个是施德旺他成了基督徒，一个是公议会是传统的犹太教，所以我们简单说就是犹太基督徒对那些传统的犹太教徒的争执啊。那这什么就说明什么？犹太基督徒现在呢慢慢要从这个传统的犹太教分离出来啊，这慢慢要决裂啊，这个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表达的。好，那么公议会他们就审问，当时控告的是假见证，这个人不断的说反对圣地和法律的话。那么说什么？他说我们听见说这个拉撒勒人要毁灭这个地方。当然这句话呢是的确是耶稣好像曾经讲过的。那么这个地方指圣殿嘛，耶稣说你们拆毁圣殿吧啊，三天内我要重建起来。大概是回忆到耶稣那个事件，耶稣这些话把那个罪名一样加在耶稣身上。这些公义或犹太人他们还记得他们曾经怎么样判了耶稣的罪，那假借这个罗马军队的手那判了耶稣的死刑，他们还记得这整个事件的发生。现在他们就把一样的罪名呢就归在这个施德旺身上，非常标准的一个基督徒的命运啊，基督徒分享耶稣基督的命运。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指控是什么？是犹太基督徒和传统犹太教的彻底的辩论。我们说导致的结果是彻底的决裂，当然还没有发生。下面第七章就是更清楚的讲到底他们怎么样辩论的啊。好，那么坐在公议会的人把这施德旺叫来问，然后从他们说他们发现施德旺的面容像天使啊，他们虽然发现他的面容像天使还是不听。很奇怪，那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听见，好，那么大司机就问了，他说：“真是这样吗？”啊，第八章第七章第一节，大司机就问：“真是这样吗？”问是在问：“你真的像这些人控告你的这样吗？讲过这些话吗？”然后呢，是在问就开始回答，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这一章的几乎是结束啊，到五十三节是施德旺的演讲。也可以说是施德旺的答辩。我们仔细看内容，我们把它练一遍，知道好像有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问不对题，并不是针对大师级的问，而是他自己怎么样讲了一篇道理啊，他宣讲啊，他讲了一个非常美的道理。那我们看看，把今天怎么讲，我练一遍，大家听一下，从第二节开始。诸位人人弟兄，诸位父老，请听，当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还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在哈兰以前， 荣耀的天主曾显现给他，向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故乡和你的家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那时他遂离开了加色丁人的地方，住在哈兰。他父亲死后，天主又叫他从那里迁移来到你们现今所住的地方。在此地天主并没有赐给他产业，连脚掌那么大的地方也没有给，却应许了把此地赐给他和他以后的子孙做产业。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儿子，天主还这样说过，他的子孙要侨居异地，人要奴役掠在他们共400年之久。天主还说，我要惩治那奴役他们的义民，此后他们要出来的这地方恭敬我。天主又赐给了他哥省的盟约，这样他生了伊沙格后，第八天给他行了哥省礼。以后伊沙格生了雅各伯，雅各伯生了12宗族，宗主们嫉妒若瑟，把他卖到埃及，天主却同他在一起，救他脱离了一切磨难，并在埃及王法郎面前使他得宠有智慧，法郎就派他总理埃及和王家事务。后来在全埃及和克拉罕发生了饥馑和大难，我们的祖先找不到食物。雅各伯听说在埃及有粮食，就打发了我们的祖先去，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若瑟被他的兄弟们认出来了，法郎也明袭了若瑟的亲族，若瑟遂打发人请自己的父亲和所有同族前来，共计75人。雅各伯下到埃及以后，他们和我们祖先都死了。后来他们被运到色根，埋葬在亚巴郎用银钱用银价从哈摩尔的儿子在色根所买的坟墓中。好，到这里为止基本上是创世纪的故事，很清楚，我们都读过在创世纪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施德旺讲这个完全靠他的记忆，他所熟悉的祖先故事是他和所有听众共有的记忆，共同的生命经验。那路加是一样，我们可以相信路加写的东西并没有抄，他没有书给你抄，不简单，带书很重啊，完全靠他的记忆，那么写下这段故事。那么接着呢，第17节开始是另外一段经书的故事。天主向亚巴郎所应许的恩许时期来近了，这民族在埃及就逐渐繁殖增多起来，直到另一位不认识若瑟的君王起来统治埃及，他就用计谋压迫我们的亲族，虐待我们的祖先，叫他们抛弃自己的婴孩，不容生存。就在那时期，梅瑟诞生了，他为天主所喜爱，在父亲家中养育了3个月。他被抛弃后，法郎的女儿却将他拾去当自己的儿子养育。梅瑟学习了埃及人的各种智慧，他讲话办事都有才干。当他满了40岁的时候，他心中起了看望自己的弟兄以色列子民的愿望。他看见一个人受压迫，就加以维护，为受欺负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他以为自己的弟兄明白天主要借他的手拯救他们，但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他看见他们打架，就劝他们和解，说，同人，你们原是弟兄，为什么彼此伤害呢？那欺压近人的推开他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难道你愿意杀死我，就像昨天你杀死的那埃及人一样吗？梅瑟因这句话便逃跑了，在米德扬地方做客，在那里生了2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里，有一位使者在荆棘丛中火焰中显现给他。梅瑟一见就奇怪这异象，他正要前去观察，有上主的声音说，我是你祖先的天主，即亚巴郎、伊沙格和雅各伯的天主。梅瑟就站立起来，不敢前去观察。上主向他说，将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 我看见了我百姓在埃及的苦楚，也听见他们的哀叹，遂下来拯救他们。现在你来，我要打发你到埃及去。这没事，就是他们曾否定说，谁立了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判官的？天主却借着在荆棘中显现的使者的手，打发他做首领和救赎者，就是他领他们出来，在埃及及红海，在旷野40年之久，行了奇迹异事。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知道这是出谷记跟户籍记的故事。当然主要是出谷记最前面几章啊，梅瑟的招教，以及埃及人怎么样迫害梅瑟，就是非常精简的，就是回忆了整个历史。你看这个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宣讲的方式，就先回忆共同的历史。这个在我们的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有没有出现呢？当然有，我们讲的更精简了。我们在弥撒里面啊，每一次读经，对不对？这是一个，毫无疑问是回忆我们共同的历史。另外就是在颂谢词里面啊，在圣之前很长的那个颂谢词，很可惜一般教友们大概都没有注意去把那个发现出来。你这一次的颂谢词是用当天的弥撒的主题，用非常精简以这个核心去回忆整个旧约历史。今天呢是圣多默斋礼，我们教会庆祝7月3号，那我们今天的颂谢词是以这个中途为核心去回忆整个，那么天主呢怎么样透过中途在历史里面对我们施恩行爱，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写法。整个的教会的宣讲啊，从犹太的圣经里面已经开始了，他们整个的宣讲都是先回忆那么天主在历史当中对我们的人祖先们人民们做过什么样的伟大的好事。那这个我们大家今天讲的不够啊，就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忆，听得很美啊，好听啊，怎么样感动，然后呢他们才知道今天怎么样好好的生活。好，那有了创世纪，有了出谷记，有了户籍记，那么现在开始是真正的啊，这个基础打好了，那么下面的话就是施德旺开始引申他的结论，开始要控告这一群这个没有真正懂祖先故事的人。从这个37节开始，他说这个人啊，没错，这个人就是那给以色列子民说天主要从你们弟兄们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像我似的先知的梅瑟，就是他在旷野时在会众中立在西乃山上给他说话的使者，他我们祖先之间领受生命的话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先却不肯听从他，反而拒绝他，他们的心已转向埃及，遂向亚郎说，请给我们制造神像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这位梅瑟，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他们就在那几天制造了一个牛犊，向那偶像奉献祭品，并因他们手中的作品而欢乐。于是天主转过身去，任凭他们恭敬天上的君女，就如先知书上所记载的，以色列家，你们40年在旷野中何尝向我奉献过牺牲和祭品？你们抬着哈摩洛克的帐幕和勒番神的星辰为朝拜你们所制造的偶像，为此我要把你们迁徙到巴比伦那边去。我们的祖先在旷野中有一个坐镇的帐幕，这帐是天主吩咐梅瑟按他所指示的式样制造的，我们的祖先先相继承受了他。当天主把义民从我们祖先的面前赶走之后，他们便同若苏厄将此帐幕运到继承为业之地，直到达味的时日。达味在天主面前获得了宠爱，就恳求要为雅各伯的天主寻找一个住所，萨罗满便为天主建筑了殿宇，但至高者本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中。正如先知说，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筑什么样的殿宇？上主说，或者我安息的地方是怎样的呢？这一切不是我的手所造的吗？ 执傲和心耳未受割损的人啊，你们时常反抗圣神，你们的祖先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位先知你们没有迫害过？他们杀害了那预言异人来临的人，现在你们都成了那异人的出卖者和凶手。你们这些人接受了借天使所传布的法律，却不遵守。好，最后这一大段话当然还是救恩故事的继续啊，包含了整个的以色列历史，包含了先知对他们的控诉。那剩下的话是比较经典，前面这个创世纪跟梅瑟故事非常清楚，比较丰富的，下面就是比较经典的，加几句这个先知的话。好，首先呢，第一个对他们指出的控诉就是，他说，那么天主呢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像我一样的先知，是这么用的梅瑟的话。当然他只说这个人是耶稣，毫无疑问，在初期教会理解里面，在四德旺的信仰中，这个是耶稣。他说，那么我们的祖先梅瑟早就预言过，这个预言人呢就是耶稣。先是像是一个整个演讲到这边是高峰讲出了耶稣，还没有直接提名字，只是说这个在整个的祖先的故事当中已经准备好的。好，那么天主呢要为我们准备一位像梅瑟一样大的先知。天主先让梅瑟说出这样的话，而这个梅瑟呢，他讲出非常多的话，很重要的，因为这句话呢也可以说是必须被接受被相信的。那他说，譬如说天主呢已经在山上直接给了梅瑟十句话，给了梅瑟盟约的标志嘛。好，但是呢老百姓不听，所以一开始呢天主透过梅瑟讲的话，老百姓就不听，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拜偶像，当然是指这个拜金牛的事件啊，拜金牛。然后后来呢就是又借先知书里面讲了嘛，那么以后老百姓们他们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一再的远离他们的真神。这非常有趣啊，我自己在那个圣经跟他们讲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历史啊，整个的犹太民族里面，他们真正最伟大的王，他们都在讲大卫啊，大卫打遍天下啊，在这样的困难当中呢，那么他被整个历史记忆倒不是他打遍天下，而他对于神的忠实。啊，萨罗满在人的眼光来看啊，在萨罗满时期，以色列国家犹大国版图最大啊，国家最平安。可是呢，在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里面，除了回忆萨罗满的智慧以外，很少看他们称赞萨罗满，或者说我们是萨罗满的子孙，他们说我们是大卫的子孙啊，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我们不是萨罗满，因为萨罗满呢跟大卫不一样。萨罗满呢，因为政治的关系、经济的关系，他的婚姻有娶了很多外邦的这个女子，那外邦女子都带了他们的神，在他们晚年为他们每一个妻子大概都盖了一个神庙。可是这宗教的败坏跟堕落，这个王其实也是慢慢解除的啊，你可以这么说。所以这是个原因呢，是为什么这个整个的犹太民族里面啊，我猜这是原因了啊，他们对于萨罗满不是那么的常常的挂在口里面就尊敬，而是达卫呢是一个真正的啊，让他们觉得是对于天主永远忠实的。好，这边所以这个整个民族整个历史里面一再的被批判的呢，当然就是什么，以色列人民对于天主的不忠啊，不忠。他们对于天主的不忠实呢，却还把这一个圣殿啊挂在这个口上，好像呢有了圣殿就有了最大的安全感一样啊，有圣殿就有了天主一样。好，前面第一个高峰呢就先讲了，那么这个耶稣呢是梅瑟已经预言过，第二个高潮呢就在这个48节里面，当这个萨罗满盖圣殿以后呢，那么这个施德望提示批判他说，至高者本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中。这个在犹太人的耳朵听起来很刺耳，他们认为到今天还是一样，他们到西上去祈祷，他们认为这是天主具体临在之处啊，他们今天还带着这一个 来自世界各地的传真，为了塞到那个缝里面去嘛。啊，因为这边是直达天庭，他们这么相信的，啊，他们非常相信的。那么，但是施德旺却说，至高者本来不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里面，啊，他说就如先知已经说过了，那么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建筑什么样的殿宇呢？这句话呢，在以赛亚六十六章已经讲过了。以赛亚六十六章，其实萨摩买在建圣殿时，他自己已经说过了。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八章，列王记第八章。可能我们在当初啊读的时候都不够小心，这是一个非常让人们应该要注意的经文。萨摩满他盖好圣殿以后，那么带着百姓一起把圣殿奉献给天主啊，在第八章四百六十八页。那么他在奉献圣殿是一个非常长的祈祷词。啊，当然赞美天主啊，赞美天主呢，特别的对他们的好，对他们的王国，对他父亲的好，对他的好。然后呢，他说第二十七节，他说，但是，啊，天主实在住在地上吗？看，天看天上的天尚且容不下你，何况我所建造的这座殿宇呢？很清楚，萨摩满知道啊，天主不被这圣殿所限制的。他说，上主，我的天主，请垂允你仆人的祈祷和恳求，俯听你仆人今天在你面前所发出的呼号和祈祷，愿你的眼睛昼夜垂视这座殿宇，看顾你所说的，我的名要永留在此的地方，愿你垂听你仆人向这地方要行的祈祷，愿你垂听你仆人和百姓以色列向这地方所发的哀祷，愿你在天上从你的居所予以垂听，请垂听与宽恕。很清楚，他是呼求天主啊，垂听人们在这边所做的祈祷，从天上俯听啊。萨摩满就知道了，天主不住在圣殿里面，因为圣殿太小了，连天地都容纳不下天主，他这边盖的再怎么伟大，再怎么辉煌，只是让人想起天主的伟大。那么再怎么样的辉煌都不能够容纳，意思是说，对于天主啊，再怎么的奢侈都不奢侈，啊，再怎么浪费都不浪费，都应该的。对于神，对于真神，当然这样的奢侈跟浪费必须出于真心。这是很有趣的，这我今天也常常跟教友们分享，我觉得在圣殿里面，圣堂里面举行礼仪啊，不要怕花钱啊。当然我们说不要过度，但是基本上也不能太寒酸的，我也很受不了，说不上很随便，受不了啊，也少说是一百一就做起来了。当然我们说这个教会是穷人的教会，但我们总要想啊，举行弥撒这个旷野里，那个树下，在一个大石上，在旅馆里面，相称感恩圣事吗？啊，我实在不得已，当然天主不会限制。那如果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为什么不找呢？啊，这是我不懂的。啊，我也跟大家鼓励，但常常想这个问题啊，就是不要怕一点点麻烦，对天主不要怕一点点麻烦，因为我们再怎么隆重都不够隆重。这边当然是萨摩满，这边是这个施德旺，对于这个他们传统上，他们盖了圣殿那么伟大，他就停在这个上面。不，他们其实忘掉了，其实从萨摩满盖圣殿时，在这个伊撒伊亚先知跟很多先知们都早已提出过批判了。所以这边呢很清楚，施德旺呢对于这个圣殿呢，他所提的批判呢，其实呢已经成为什么基督信仰对犹太信仰的批判。这批判呢其实并不新，其实旧约里面就有，其实萨摩满就说过，其实先知就讲过，只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发展以后呢，那么人们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我们说宗教的衰败啊，宗教的这个物质化或者这个现实化，就被这个现实情况所困住了。萨摩满是要回的，施德旺是要回到这个真正的精神里面，他提示的 那四灯王这边当然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基督信仰啊。第二个控告，然后呢，好，最后呢是什么？最严厉的控告是第五十一节以后，先骂他们，你们是怎么慈爱跟心的未受割损的？提出四点控告，第一个，你们反抗圣神，好凶啊！你反抗圣神啊！他说跟你们祖先一样。然后呢，你们祖先怎么样？第二个，你们祖先呢迫害先知，他说哪一个先知你们没迫害呢？好厉害啊！一个也没例外啊！凡是呢代天主讲话的人，你们祖先就迫害啊！这第二，当然有点夸大了，夸大了，对不对？第二个，好，第三个呢怎么样呢？那么祖先呢，这个先知们呢，曾经怎么预言呢？异人要来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异人现在来了，因为你们的祖先迫害过先知们，现在你们跟你们祖先一样，你们迫害那异人，而且把他杀死。这个异人当然指耶稣了。第一个呢，你们反抗圣神；第二个啊，跟你们祖先一样啊，这个祖先迫害先知，当然现在你们呢迫害异人。同时你们杀害他，然后呢怎么样？你们接受了由天使的手所传播的法律，却不遵守。这是在犹太的传统说的，那个法律书是天主在山上颁给梅瑟的嘛？啊，就当然知道，因为在这个犹太的传统当中，人不能够直接跟天主接触的。人如果直接看见天主或碰触天主，就会死亡嘛。所以他们说，其实那个。领受十句话的故事是写的比较简单，其实是梅瑟经由天使接受，或天主经由天使颁给了梅瑟。好，那你们呢接受了这个借天使所传给你们的法律，但是不遵守啊。那么这种说经过天使呢，在加拉达书有一样的写法，作为一个简单的证据，各位看一下加拉达书第三章。第三章在1812页，1812。好，这边是讨论法律哈，就是当然是保禄在讨论法律跟这个诚意的关系哈。好，那么我看第19节，他说为什么还有法律呢？他是为显露过犯而牵涉的，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他原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人的手而立殿的，这个天使是一样的，然后这个中人当然是指梅瑟了，很清楚一样的。在所以保禄在这边讲话也是一样，这是保禄这边啊，加拉达第三章第19节跟这个中途大事录第7章第53节的话都是一样，有这个犹太的传统做基础，不是圣经的，就是在圣经以外的经文里面。当然我们大概对于圣经旧约已经不够熟悉了，再去看这个就太过分了，对不对？不过这个位稍微提一下，你知道这个是犹太人他们共同所想的背景，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不可以直接接近天主，人如果直接接触天主会死。我们还记得这个，当这个达味要把这个约柜迎进圣城的时候呢，那约柜有点不稳，一个乌搭的摸了一下就是死掉了，何况是直接看见天主呢？只是这整个背景，所以很清楚。这边就是基本上从四德翁的话里面，我们知道他的言语呢，就是对这个公义会提出的控告。你看这边我们把他的演讲练完了，四德翁的讲道词读完了。他并没有答复这个前面这一个大师问的，真是这样吗？他只答 yes or no 就完了，对不对？或 yes 怎么样，或 no 怎么样，他现在说他没有，他反而是怎么样，讲了一篇非常长的演讲。所以知道前面整个的这个铺陈的第六章的结尾跟第七章的开始，路加在文学上面给了一个引子，为了带出这一大段的演讲，这一大段的讲词呢，那么是就是要显示那么初期的教会这些基督徒他们跟传统的犹太教决定性的分裂。其 现在怎么样，我们真正的相信的是耶稣基督，那么这个圣殿呢不那么重要。但是我们再站到路加写作的时间来看的话，圣殿早已经毁掉了啊，这大概已经毁了15年了。路加福音中福大师大概写在85年以后，那么圣殿在70年已经毁掉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他们那写这边当然就说那个毁了也没有关系啊，有耶稣的信仰就够了。那么最大的一个关键是我们前面这第53节的提醒了啊，这一些犹太人啊，传统犹太人他们接受了法律，那么也因有法律而夸耀，他们在圣殿内举行各种仪式，因着圣殿而夸耀，但是他们却并不是真正崇拜天主的人啊，有法律呢却不遵守法律，那么有圣殿呢却不实行爱德。这个是路加所批判的，当然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叫我们最好的判准，最好的判准。每一次我去圣殿，别人就说：“哎呀，你看到圣殿里面他们为什么那么乱呢、啊？他们干嘛一直吵啊？他们不能够和平相处，他们这样怎么做见证呢、啊？”我说：“他们我们管不着，我们可以管到我们呢、啊。我们长期不是一样分裂吗？不是吗？”我们自己不是彼此一样的很难宽恕人吗？我不要说勾心斗角了，啊，就是我们很容易反省别人，很简单的，啊，你看那些这个团体里面，这的确是不好，我们都承认，的确不好，的确是让我们伤痛。可是我们反省的问题于事无补，我们不能帮他们改善，不可能。那我们朝圣一趟，如果只看见那些困境的话，我们白去了。啊，如果我们朝圣，我们看见那个困境，我们想起这个困境其实是激烈啊，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形式显示相同的困境，可能形式缓和一点点，可能呢、啊。可是我们看那个，我们觉得那边需要改善的话，很简单，从我们能做的先开始。从我们家乡，我们这边具体可以先改，先改啊。我们这边读到了这一群人，那么借着天使所传的法律，他们接受了，却不遵守。那我们是一样了。我们看我们有没有守时间了？我们有没有守圣教会司规了？我们有没有真的按着教会的教导好好生活了？这很重要。就我们知道，那初期教会已经非常清楚的把这个基督信仰从传统的犹太信仰里面已经脱离出来了啊。我们有那个根没有问题，这根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跟那个已经完全的分离出来，那对那个东西过去的那些损伤啊，那些的历史遗迹的毁坏呀、啊，或他们过去的那些形式化的啊，这个主形式主义，好，都是应该被批判的。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在我们信仰内成为一个真信仰，真正的接受这一个梅瑟所宣讲的和他一样大的先知，接受所有先知们所预告的那一位义人所给的一切的教导，这是我们要有的。这应该是读这段故事，我们应该要有的感想，就是慢慢的练习读圣经的时候啊，反省自己，不是反省别人，甚至不是反省当时的那些问题。好，当然，施正方这么一讲，他们都听懂了。是骂我们，这个家伙骂我们，当然是怎么样，怒从心起，毫无疑问的、哦、越听越气啊，越听越气。好，他们一听这话，怒从心起，向他咬牙切齿。施德望却充满了圣神，注目上天，看见天主的光荣，并看见耶稣站在天主的右边，就说了：“看，我看见天开了，并且看见人子站在天主的右边。”他们都大声乱嚷，掩盖着自己的耳朵，一致向他扑去，把他拉出城外，用石头砸死了。证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放在名叫扫路的青年人脚前。当他们用石头砸施德望的时候，他祈求说：“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吧。”遂屈膝跪下，大声呼喊说：“主，不要向他们算这个罪债。”说这话就死了。好， 所以他们的反应是很清楚的。第一个是怒从心起，然后第五十七节怎么样采取行动，大声嚷嚷啊，掩着耳朵一致向四方扑去，然后呢怎么样把他砸死，用死砸，这应该是怎么这个重用私刑了啊，这是毫无疑问重用私刑。我们知道他们连杀害耶稣还必须假借罗马人的手嘛。和这个时候罗马人的统治是更强烈，因为圣殿都被毁掉了，更强烈的东西，他们本身的自治的这个权限是更小的啊。这个时候可是他们怎么样却动用了私刑。四德旺真的是他的这个致命啊，的确是分担了耶稣的命运。好，那么四德旺呢充满圣神，那么注目向天，那么看见天主的光荣，他说我看见天开了啊，并且看见人子呢站在天主的右边。我们还记得哈，中途大师录跟路加福音同一部分写的，那这边的话都是路加福音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22章69节，路加22章69节，稍微往前面翻就有了。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四德旺的话是他在被审判的时候，那路加呢22章1632页是耶稣被审判，被谁审判呢？也是公义会啊，这个不是巧合，不是巧合。好，那么在审判时呢，耶稣听到公义会问他说，如果你是墨西亚，你告诉我们啊，67节，耶稣回答说：“即便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如果我问，你们也绝不回答。”好，69节，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大能者天主的右边，很清楚啊。啊，耶稣预告了，现在怎么样呢？这预告呢实现了，为什么？因为四德旺看见了，当然是个神，是个 vision 啊，他看见了，这是。毫无疑问是整个对照写的哈，就是路加呢在这边对照的写，所以说把这个天主呢，耶稣坐在这个天主的右边，当然是最尊贵的位置，像是他跟天主一样的同性同体，这个整个写法里面。好，然后呢，这句话当然是对于这个听众们而言，又是一个亵渎神明的话，什么意思呢？在天主旁边还有一个天主，耶稣嘛。啊，又违反了一神论，又是个亵，像耶稣一样，耶稣在生命里面一直讲，对不对？那么他跟天主父同性同体啊，同体，当时比较是望福音的话，他一直这么宣讲，人人都听懂了。耶稣讲自己是神，可是呢，对人们的耳朵呢，这是亵渎的话，必须被判死刑。那么一样的，现在呢，四德旺讲的一样，耶稣讲过的话，耶稣的话曾经预告过的，现在他看见实现了，现在呢怎么样？当然，他的命运呢就跟耶稣一样，也是被人们当作什么亵渎神明来处理，当然是怎么样打死了。所以怎么样呢？现在什么？现在是人子站在天主的右边，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子怎么样，已经取代了圣殿了，啊，真正的天主所在呢是在天上，不在这里啊，啊，天主的真正所在之处不在你们这边眼前所称呼的圣殿，不在你们公益会聚会的场所，在天上啊。然后呢，人把他们杀死了，那么四德旺死的时候呢，怎么样？先祈祷，跟耶稣一样，耶稣怎么求呢？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路加福音的话，别的福音没有。这边呢，四德旺说：“主耶稣，接我的灵魂去吧。”那么，四德旺呢被打死，没有这个愤恨，反而怎么样呢？为他们祈祷。耶稣怎么死的呢？主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这边的四德旺说：“主啊，不要向他们算这个罪债。”换句话说，一样的，主啊，宽恕他们吧。一样的话， 所以怎么样，这边所描写的什么呢，是施德望就是耶稣第二，毫无疑问的，整个描写就是第一位殉道者他是真正的基督徒，完全分享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好，那么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人物出现了，谁呢？扫路。扫路在施德望的这个被杀害的场景里面呢，扫路呢他出现，那么他呢怎么样，看守证人们的衣服，大概他还太年轻吧，可能太年轻还太小，可能还没有，不是还没有列在这个公益会里面，还没有这么样重要人物，还是一个小人物，可能还在这个加马里尔的脚前学习，小人物。那么那个上海的这个光启出版社出了一本扫路宝路了，一传呢，是最近刚出的书，不错，各位如果看的话可以早点买来看，那书非常好，写这个一个法国的一个算是记者吧，那么他写的一个就是扫路，我忘了名字，下次给你讲讲书名，在谈宝路的故事，那么是整个的自己去的全部宝路生活之地，服传之地，然后呢根据圣经，根据犹太传统，那么去考证，写的非常棒的一本书，各位可以看看，可以知道很多犹太传统，我看那本书知道那个他们在小帽子，小帽子叫 Kippa Kippa 这个字，这很多都很有趣的故事，那宝路他怎么样学习，在犹太环境里怎么样在家里面在卡尔所学习，先学习祖传的，当时学习这个希腊的，再到耶路撒冷读书，就非常那个好的这个犹太背景里面讲，那时候就在看，如果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我还正在读，没有读完，那个我觉得越看越精彩。好，这边是宝路出现了，好，那么接着呢故事就结束了，整个的施德望故事就结束了。那么施德望故事结束呢，让我们看见啊，再一次说这个人不是一个分分救济品而已的人，他只是很重要，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应该是一个初期教会非常重要的领导者。好，那我们看第八章一开始，那么这个扫路怎么样，赞同杀死施德望，就在那一日发生了严厉迫害耶路撒冷教会的事，除了宗徒以外，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乡间，虔诚的人共同埋葬了施德望，也为他大哭了一场。扫路想摧毁教会，进入各家，连男带女都拉去押到监里。好，当就说施德望的故事呢，那么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因着他，那么整个的犹太基督徒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为他们居然这么样的批评犹太传统宗教啊，因为他们是希腊化的基督徒啊，那是他们长期在外面好几代的生活以后，他们对于这个圣殿的联系当然是跟传统犹太人相比是弱了很多，他们的思想就比较自由，他们就比较能够接受这些新的想法，开始就比较客观的看，跟发现了圣殿呢，真的他也发现整个的圣经里面的确对圣殿已经有过批判，并不是像这一些公益会人所说的一样，他们对于圣殿的批判呢，他当然就并不能够被传统的犹太人可以接受，所以他们开始呢，那么这样子产生了重大的这个迫害啊，教会的迫害发生以后，好，那么迫害当然就逃离嘛，在逃离。那么首先先说这个施德望的故事没有完全结束，因为这些证人把衣服放在扫路的脚前，那么扫路也赞成，在扫路的眼中，他的思想里呢，施德望也是一个亵渎天主的证人，好，发生了严厉的迫害，然后呢很奇怪，中途以外众人都逃走了，那中途特别勇敢，中途有金刚不坏之身，哎，怎么样啊，当然这个是路加的写法，毫无疑问是强调宗徒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忠贞跟坚持，这毫无疑问了啊。但是我们想就是比较这个可以解释，第一个是宗徒们必须留在耶路撒冷保护道统，这个没有疑问。不过呢，可能另外一个真实的因素也是，就是当时的迫害呢并没有延烧到 传统的讲希伯来文的基督徒，就那些讲希伯来文的讲阿拉美文的基督徒，他们还是，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当时怎么样，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神降临以后，伯多禄为首的代表还是每天进圣殿祈祷的，他们在圣殿没有什么批判的，还记得吗？他们在圣殿还吃好的摊子嘛，对不对？大概这个破坏，就是这个的破坏，可能我们不要说完全没有好了，但至少可能基本上是集中在那一些讲希腊文的，那些从侨居地回来的，那些比较自由的那些基督徒啊，对传统的信仰不够尊重的那些基督徒。好，他们怎么就走了？他们呢，先埋葬了施德望，为他当然痛哭一下等等的。好，他们就开始逃难，怎么逃在犹大乡间，逃到撒玛利亚里面。那我们知道他们边走怎么样边传啊，第四节开始啊，清楚，因为教难的发生，福音就开始向外传了。很有趣啊，我们说对不对？天主可以从曲线拉出直线来啊，从这个坏事当中引出好结果来啊，就是当然我们知道，另外就是我们知道中途大事第一章第八节那个结构，对不对？当圣神降临时，当你们佩戴上来自高天的能力，你们从什么耶路撒冷、全犹太、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作证。所以这边到第七章为止呢，都还在耶路撒冷跟犹大区域嘛，对不对？现在第八章开始往前走了一步，到了撒玛利亚了。那第一章第八节这边兑现了，开始兑现。这是这经文的脉络，大家要慢慢的要能够发现它就好了哈。那当然是一个路加在写作的时候，他整个的叙述的脉络线索是非常的清楚的这样子。那么至于他们到了这一个撒玛利亚以后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就下回分解了，请各位继续读下去好不好？我们就站这边，到这边暂时，今天我们到这里，因为差不多可以了。我们下次从第八章开始看起，可能第八章加上第九章的保罗的悔改的故事，可以一起讲完。下个星期，好，有没有问题？当时你问的是在人们用石头打死施德望时，证人做什么？证人就说受这作证呢？证人就说真的，他们见证这个世界嘛。他们大概也打吧，他们大概也是这边讲的证人，应该也是用石头砸的人，应该是所谓的一些人，我想，同时是执行者，同时是见证，一起互相做见证。不知道啊，可以怎么说这个事情啊？对，方便行事吧。这件衣服，他们因为犹太人穿的都是长袍嘛，那个衣服是袖子卷在一起的嘛，要露出袖子来嘛，才好动作。大概了，大概这样子。你问我这个，我也不清楚了，对，我只能靠想象的，没什么肯定答案。就每一个事件必须要有见证人，当时的人，这以这个整个的叙述的脉络来看，他们在场的都是证人，都认为都听见了施德望的话，都认为他亵渎了天主，都认为他该死，这每个人都可以动手，这每个人都是行刑者，每个人都互为证人，都见证，大家这么懂可以吧？我想。我想这两章啊，就基本上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个初期教会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就是除了我们所熟悉的十二人以外，还有别的基督徒团体，甚至有别的基督徒领导者啊，清楚。那这边也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初期教会，他们有非常清楚，在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光照之下呢，他们开始慢慢的脱离这个传统的犹太教义，这个非常长的过程。那先是由这一些比较自由的由侨居地回来的这些基督徒，最后才是那些跟这个犹太基督徒跟犹太教联系很深的 这些阿拉美基督徒，我们可以知道到了保禄的书信还看到很多见证嘛，很多人还不能够接受保禄说外邦人可以非常自由的不必接受犹太传统就可以相信耶稣，可以得到救恩，这为那些传统的犹太教人还是不能接受的。那他保罗还是继续的，这个问题还在发生当中，这是个非常长的过程。那我们今天当然基本上我们说大概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过去要把这一个信仰啊，从传统的犹太信仰里面慢慢蜕变成为一个独立的啊，在历史当中发展，但是不受这个传统犹太这么狭隘思想所限制的，成为一个普世性救援的信仰啊，是个非常长的过程。好，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祈祷做个结束哈。今天，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从教会一开始，你就招选了基督徒为你作证，你所招选的门徒的确分担了你的命运，以生命为你做了见证。求你赏给我们中途般的热忱，赏给我们狮子王般的勇气，能够为信仰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